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美东时间9月24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喺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下午三点钟，为你带嚟最真实嘅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咁了解市场变化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期货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走高，延续星期一嘅涨势，收于 3.74%。自从美联储大幅降息以来，股市一路飙升，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一创下收盘新高。全球标普在23号公布的初步调查显示，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不过美国商业活动依然强劲，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全球最大经济体能够实现软着陆的信心。芝加哥联储银行总裁古尔比斯在星期一表示，利率需要大幅降低以保障美国就业市场，支撑美国经济，预计未来一年将有更多次的降息。亚特兰大联储局总裁博斯提克在星期一评论表示，美国经济的通胀率和失业率接近正常水平，美联储亦都需要货币政策正常化，暗示对未来几个月快速降息持开放态度。投资研究公司 BCA Research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市场投资人情绪出现转变，对美国经济的前景越来越睇淡。报告指出，只有极少数的受访者预期市场会持续上涨到年底。美联储自从2022年升息之后流动性恶化，但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全球最大的政府债券市场规模27万亿美元的美债市场的流动性已经恢复到2022年开始升息前的水平。现货黄金在连续三个交易日创新高之后，星期二进一步攀升，刷新历史高位至2639美元。对中国的乐观情绪还推动了商品价格上升，油价上涨近 1.5%。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真主党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导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高涨。为了对抗顽固的通胀压力，澳洲央行在星期二将关键利率维持在12年来的高位，并未加入全球宽松周期。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在星期二表示，日本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空间评估市场和海外经济发展，显示央行并不急于进一步升息，下个月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好细，日元星期二走低。在星期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势，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 7.036， 较之前收市价升了225点，盘中最高报 7.0364，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 7.0372， 较之前收市价升了281点。本中最高报 7.0682， 双双升破 7.06， 创2023年6月以来的新高。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各位的支持。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在星期一罕见地被华尔街下调股票评价，因为担心这家科技巨头人工智能领先地位正在减弱，而且过于依赖辉达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斯拉在星期一盘中股价一度涨近 5%， 达到两个月来的新高。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伯克莱分析师预计特斯拉第三季度交车量会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再加上 Robotaxi 下个月将会推出，成为推动股价持续上涨的动力。中国平价零售商名创优品 MINISO 计划斥资人民币62亿7千万元，合计是8亿8900万美元，收购连锁超市营运商永辉超市的股份，可能成为这一家陷入困境公司的最大单一股东。美股 ADR 星期一一度跌近 20%。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计划指控 Visa 非法垄断美国签账金融卡市场，政府最快会在星期二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美国最大的支付网络营运商存在一系列的违反竞争的行为，盘前股价下跌大约 2%。 华盛顿邮报将会裁减其独立软件业务部门 ARKXP 1/4的员工，该公司正处于新的领导层领导之下，这次裁员主要是想扭转业务局面的最新措施。 上海迪士尼在24号的官网发出声明，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前正式推行全新的一人一证一票实名购票政策。不单止是这样，游客在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之后，亦都必须携带购票时候使用的有效官方身份证件的正本，以供备查。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4号上午举行记者会，中共央行总裁潘功胜在会中宣布多项的重磅政策，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政策，带动市场基准利率走低，调降存款房贷的利率，并统一房贷最低首付的比例，设立新的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发展。潘功胜表示，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大约10,000亿元人民币。今年内将会睇市场流动性的状况，可能选择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潘功胜宣布降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 0.2 个百分点。此外，潘功胜还公布了到现在规模最大的提振房地产市场的一揽子计划，降低了高达53,000亿美元抵押贷款的借贷成本，并将购买第二套房屋的首付要求降低到历史的最低水平，由 25% 下调到 15%。彭博社表示，该计划证实之前的报道，凸显出中共政府在面临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经济前景不稳定的时候，迫切需要压制房屋市场导致的经济放缓。虽然中国今年已经将平均抵押贷款成本降到历史的低点，不过大多数的家庭并未从中受益，因为银行要到明年才会对现在的贷款重新定价。不过彭博社指出，这样可能会比中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增加压力。这些银行一直在同创纪录的低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利润和不断上升的不良贷款做斗争。在央行宣布一揽子刺激措施之后，中国十年期的基准债券收益率首次降到 2%， 这个是创历史的低点。今年由于经济的担忧以及长期的房地产危机，投资者不断地转向避险资产，推动中国国债持续上涨。这个不间断的上涨引发当局的担忧，他们认为流动性推动的泡沫破裂可能会危及金融稳定。 ING 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Lin Song 表示，有趣的是看看中共央行是否会再次介入保护 2% 的水平，但是我个人预计它在某个时候会跌破 2%。 综合报告，星期二北京出台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措施，对此经济学家表示，虽然这一波的支持措施值得欢迎，但是不足以让中国经济摆脱价格下跌、房地产危机加剧和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低增长困境。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中共央行的措施表明政府终于认识到经济所处的严峻形势。不过最大的问题是星期二公布的一揽子计划是否能够为经济提供很大的提振，或者是更宽松的央行政策是否真是中国经济所需要的。分析师认为，北京目前没有任何政策支持企业的经济活动，鉴于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需求疲弱，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穆迪分析经济学家 Harron Lim 表示，近几个月来中国经济数据惨淡，中共央行新刺激的措施是意料之中，但是这个绝不是什么火箭筒式的刺激措施。杰富瑞经济学家 Mohit Kumar 表示，然而我们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能够根本改变我们对中国前景的重磅武器，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支持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才会改变我们的看法。自媒体老曼就事件在 X 平台发帖说，中共政府现在的逻辑是通过银行大放水拉动房地产市场的终极大招。我直接给出结论，大放水只能够带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暴涨，房地产和股票这一类的资产价格还会继续暴跌，现在就是滞胀。 FX 168财经报道，2024年堪称大选年。众所周知，美国大选将在11月份举行，从现在到11月，有一些关键的市场催化剂可能会震动股价。星期一的一份报告中，美国银行强调了从现在到11月总统大选前这五个关键日期决定美股的走势。10月10号将会发布9月的 CPI 数据。美银认为现在美联储已经开始降息周期，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数据例如是 NFP 将比通胀更值得关注。10月21号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宣布第三季度收益结果的预计日期，美银认为这将成为市场的重要催化剂。投资者将密切关注分别在10月4号和11月1号发布的9月和10月的非农就业报告。美国银行表示，稳健的就业报告和 PMI 数据可能会推动股价上升。美银指出，从技术上来讲，大选之后的第二日11月6号就是股市最重要的一日，到时候市场可以对结果做出反应。据亨网报道，摩根大通近来放弃买入中国股票建议，理由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加剧了波动性，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和刺激政策乏力，以及关税战恐怕会升级并卷土重来。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以 Pedro Martin 为首的小摩分析师将大陆股评为从增持降到中性，沪深300指数目标由3900点下调到3500点，最悲观预期就从目标的2750点下调到2600点。此外，香港恒生指数目标亦都大降，从17000点降到最悲观的12000点。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目前处于一个保护主义日益加剧的世界。更大问题还是川普一旦重新入主白宫所带来的影响，到时候外资恐怕会更大规模地撤离大陆股。最关键还是中国经济今年能否保持住 5% 左右的成长目标。继瑞银和野村之后，小摩是最新一个加入下调对大陆股预期的全球投资机构。根据彭博资讯指出，中国钢铁厂正面临一轮的破产潮，政府正在加速该行业的迫切性整合。BI 高级分析师 Michelle Leung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近3/4的钢铁制造商遭受损失，其中很多钢铁制造商可能会破产。他表示，宝钢集团、新疆白一钢铁公司、甘肃酒泉钢铁集团和安阳钢铁集团面临的风险最高，可能是潜在的收购目标。市场整合浪潮之下，北京政府希望在2025年前将前五名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控制在 40%， 前十名公司控制 60% 的市场占有率。中国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和疲弱的经济增长正在重塑该国庞大的钢铁业。最大生产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公司的负责人在上个月警告说，这一场危机将比2008年和2015年更加严重。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